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结束对美国和联合国的访问。在过去六天里，习近平在西雅图会见了美国工商界人士，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华盛顿，习近平同奥巴马就网络安全、南海主权、人权、两国经贸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在哪些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习近平是否能带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国？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对这次访问的成果进行分析。不过在讨论以前呢，让我们首先和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冰连线，请他介绍习近平一行最近两天在联合国的活动。方冰现在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外边。方冰你好。
老师你好。
方冰，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过去两天里呢，在联合国出席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讲主持联合国的妇女峰会啊、联合国发展峰会，还有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等等。那么习近平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哪些比较引人注目的讲话呢？
我想他在第一天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发展峰会上，做出对一些这个中国对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是这个引起了这个至少美国媒体的这个大量的关注，同时也赢得了这个秘书长的这个好评。那他宣布说呢，要建立一个南南合作发展基金，中国要投入20亿美元。同时呢，他说呢，到2030年争取呢对这个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要达到120亿美元。同时呢，他也宣布免除这个2015年底到期的最不发达国家和这个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欠中国的债务。那么秘书长在他发完言之后，跟他的会谈当中呢，就高度的赞扬了中国的这种全球领导力。秘书长说呢，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清晰的会在本周展现。那么我想这个呢，这个被免除债务的那些小国家呢，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对联合国来讲呢也是非常高兴的。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国内网络上有一些网民呢在说，老大你出去撒钱问过我们没有啊。同时呢，人民日报呢也对此进行了讨论，说这是冤大头吗？同时呢说这个我们出去这个给不发达国家的钱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让那些不发达国家呢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跟他们进行经济合作的这么一个基础。老师，
是的，刚才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也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反应。另外一个引起了很大争议的话题呢，就是习近平在联合国主持了全球妇女权益的峰会。那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一方面迫害国内的妇女权益人士，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主持妇女权益峰会，可耻。可见这个他的争议是非常大的。请你介绍一下纽约各界，特别是联合国各国对于习近平主持全球妇女权益峰会的一些争议。
好的，那我想这个人权组织对这个习近平主持这个的争议那是不用说了，是吧？那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全球闻名的这个五个女权，这个中国的五个女权人士，他们就在这个24号再一次的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啊，要求就是这个敦促中国呀撤销他们的这个现在还戴在头上的这个涉嫌的罪名。那么美国政府是很清楚的，就是实际上是一次抵制吧，就因为这是一次峰会，只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才能在这个会上发言，所以美国呢，奥巴马总统不出席，实际上就是一次抵制。但是呢，我同时我想说呢，就是从道义的层面上，中国是非常的失分，但是呢，从这个技术的层面上，中国在联合国的这次峰会呢，应该说是达到了它的目的。
嗯，
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峰会其实是一个层次很低的会，因为我们知道它并不是联合国大会，联合国这个最高机构的议程下面的一个会议，而是一个会员国跟联合国的一个负责这个两性平等的这么一个 比较小的机构妇女署联合举办的。换句话说，在联合国的日报上你可以看到每天有10个20个这样的会在举行，但是中国举行这次会议吸引了74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捧场，我觉得这是他的成功之处。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到联合国来亮相，主持了这样的一个会议，我们看到在他的主持下，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个法国总统都上台呢去发言，对这个北京的这个行动纲领呢做出承诺。所以我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其实他是比较成功的。
最后一个问题，方兵，那么习近平最近两天在纽约的这些活动，在你看来他希望传达一些什么样的重要信息，树立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形象？
我觉得你从他这个3天的这个议程，第一天是发展峰会，他提出了中国的新发展观，这个当地的这个新北京的侨报今天发表的社论就是说，习近平为世界发展指出了一个线路图。那么第二个，他在妇女峰会展现了他作为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领导力啊。那么第三个，在今天的这个一般性辩论中，他要阐述这个他的这个新型的国际关系。那再再的显示，就是他要显示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的领袖形象。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他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为什么？从他整个的这次的过程，我们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相当强的不安全感。为什么这样说？他就像把中国所有的这个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把权力集中到手里一样，他在这次整个的纽约联合国之行，所有的新闻发布都全部由他的随团的这些新闻记者来发布。所以当地的这个新北京的那些媒体就非常的抱怨，他们就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对媒体最不友善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一点方便都没有拿到。你可以去看一看昨天他在这个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这个接见300个侨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新北京的这个媒体没有一家媒体可以进去采访，没有一张习近平跟这些侨领们的合影。所以这个完全的这个新闻发布权掌握在他随团的记者手里面，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有一种相当的这个不安全感。保身，
好的，刚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兵从联合国总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天以来在联合国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也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从你看来，因为你现在身处美国，同时也在纽约，你认为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访问，特别是对华盛顿的国际这个国事访问，取得了哪些一致的意见，还有在哪些个在非常重大的领域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
我觉得这是一个例行性的、义务性的或者说了一个珍贵真挚的这么一次这个访问，就完成一个任务。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大体上可以平顺的一次访问活动。对于奥巴马来讲，他曾经访问过中国，那么这一次邀请习近平来进行一次回访然后应了21号这个21项礼炮，然后举行了这个国宴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双方完成了这个例行性的一个任务。其实无论是在重大事情上面，还是在其他领域，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突破。这些所谓的这个成果列出来的所谓的清单就是站在美国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么一次隆重的、耗费巨大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国事访问就能达到。比如说中国去买一些波音飞机这个你不要说习近平来，你这么派一个 乡镇企业干部来啊，他这个手里有那么一个钱，有那么多钱，他也可以买到雇佣飞机，雇佣飞机不是买不到，对不对？哎，这巴不得卖给你，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啊，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Facebook 啊、脸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高科技公司的老板呐、啊，或者是一些投资公司啊，这些人早就一直想进入中国市场，所以你根本用不着总书记来，你就来一个这个省委书记啊，来一个这个总经理，这些老板也会跟着你来啊。所以那你进入其他领域，比如说遣返问题啦，比如说这个其他的所谓的一些中美军机的是不是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了？这都不是通过国家元首能够就是一点需要通过国家元首这么一次国事访问呢、啊、才能达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些即时官僚的一些小事情。所以在大的方面来讲呢，没有根本性的这个突破，原因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的，我反复讲的，中美关系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的基础，但是呢，双方都没有找到一个对抗或者是合作的这么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战略方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沿着以前的路线呢往前呢走一走，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战略的冲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啊，就是两个不同发展观的这么一种分歧，根本没有任何突破啊，两个人啊都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
好的。张立凡先生，请你对两个具体的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一个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追捕贪官的问题。刚才何明先生稍微谈了一下关于网络安全，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表示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行为。我的话题是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否包括军事领域、军事机密、政治机密、安全信息等等，你怎么看？
显然是不包括，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达成一致或者达成共识，应该说是仅限于这个商业秘密。那么对于比如说美国政府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资料被窃取啊，还有其他一些个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政治领域的这些个网络上的这种或者叫网络战吧、秘密战，这些可能都没有涉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所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多大的约束力，仅仅可能，当然说对商业秘密而言啊，肯定对知识产权而言，可能这个能不能遵守这个，因为我说这个中共从执政以来，他的信用就一直比较差，他们所承诺的事情，他们所说过的话经常是不兑现的。所以呢，你现在虽然现在只仅仅是达成这么一种共识或者这么一种一致，但是并不能就证明今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只能往后看，就是到底会怎么样，现在很难判断。
关于追捕贪官，我们知道中方呢对于习近平这次能够到美国来，双方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或者协议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至少我们从官方的正式的表态文字或者口头讲的话当中，并没有看到双方就这个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您认为是不是双方会取私底下取得一些共识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个这个就是不在桌面上的这种谈判或者交易。那么但是现在看呢，当然美国也给了中共一些面子，比如说遣返了那个100人名单中的一名贪官，还有一名是这个一个这个银行行长的太太，那个呢是在美国服刑期满了给遣送回来。所以这些呢都是很有限的，并不能证明就是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个一揽子的交易。这个一揽子交易，比如说美国遣返贪官，然后这个中共这边可能把贪官的财产留给美国等等。我觉得尤其是我想中共最想要的那两个人， 一个名叫这个令完成，一个名叫郭文贵，恐怕这两个人你是越要的迫切就越弄不回来。为什么呢？那就证明这两个人他们手里太有料了，这么重要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就让你们给拿带回去呢？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达成的东西啊，就是说包括因为这个毕竟中国现在有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滞留在美国，那么美国也很头疼，中国可能愿意做出一个承诺把这些个移民给接走，非法移民接走，但是呢这个你得把我的这些个贪官也给我送回来，这个呢我估计双方可能还在慢慢的出牌。所以我看咱们往后再看吧。
何斌先生，在南海问题上，你认为双方的这次表态和过去有任何明显的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啊，刚才我们讲的在技术上面讨论，我先回答一下这个跟张先生讲的这个话题进行这个讨论。第一是网络安全，我认为纯粹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诚意，没有任何意思，无论是美国和中国，我觉得完全都是唬人老百姓。因为黑客行为是一个秘密行为，秘密行为中国政府并没有说是我干的这个黑客啊，所以他做什么承诺呢？对不对？他在什么时候承诺的时候我干了一个黑客，那鉴于如此他哪里会有一个政治的可能性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领导人都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糊弄媒体，糊弄这个大众的一个所谓的协议，没有任何约束力，没有任何作用啊。那么遣返官员这个东西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遣返了美国遣返一个中国的这个人员，现在已经有3万多人，这个3万多人里面中国完全不接受，也不愿意提供资料啊，那所以现在美国就没有办法。那么这个人的名单里面，这个3万多人名单里面，有的是涉及的刑事的犯罪，有的是非法的这个偷渡，已经被美国拒绝了，要进入了遣返程序的名单啊。那么这些人里面是不是有中共的这个要追逃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要遣返一个所谓的外逃人员回到中国，就必须要进入一个司法程序。如果他不进入司法程序，他就是自愿的，说我自己愿意回去啊，因为你恐吓我很大厉害，我就愿意回去。否则的话，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不是美国的行政当局他能够决定遣返行政遣返谁。美国的司法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啊，那么一旦进入这个程序以后，是一个漫长的岁月。所以我们不要被两个人遣返回中国迷惑了迷惑了这个事情啊，就是认为了这个是美国真的就是达成了这个协议。我觉得不会的啊，我觉得要遣返的是一个整体的非法的美国行政政当局有权利遣返的人。而有一些外逃的贪官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尤其申请了政治庇护，在他自己不愿意前面回到中国的情况之下，他几乎是不大可能被遣返回去的。因为要证明一个人有罪，在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里面要需要一个漫长的司法程序。那么南海的问题更谈不上这个有什么协议，唯一的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双方的这个专机进行这个演练或者侦查，或者是要有一个日报的这么一个机制。那这样的话，两个军方之间他们经常也有很多交往，那么这样的话不需要通过中美这么一个高峰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来达成这么一个小的这个协议。我是认为中这一次访问是没什么事儿，就找一些事情出来来糊弄这个媒体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察的基调。中美之间现在没有任何的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大概就是一个僵局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用一些小的纪律性问题告诉你们媒体啊，告诉这个大众好像我们达成了一些什么协议。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双方在其他的重要问题，比如讲人权和西藏问题上仍然是分歧严重。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联合记者会上就谈到了人权问题，特别提到了普世价值这个字眼。在西藏问题上，他谈到我们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要注意西藏的人权，要注意西藏的文化，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先生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习近平访美的每一处，西雅图、华盛顿、纽约，到处都发生规模比较大的中国公民抗议政府侵犯人权这么的活动。 在华盛顿呢，甚至还发生了一些中国公民倒在了习近平的坐车的下面，要求上访请愿等等。您认为人权和西藏问题在这次双方的会晤当中，它的重要性有多大？
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短板，就是人权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奶壶不开提奶壶，但是呢，这个也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因为你这个党在法上，那就不可能依法治国，那也不会，你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这个改变。所以这次这个访民说这个蓝鱼喊冤或者是蓝教喊冤啊，这个也算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了。就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希望有这个有明君有青天。那么当然这种喊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表明他是承认你是中国，你的中共，你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合法的执政党，所以他才跟你喊冤。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已经变味了，因为什么呢？他跑到了美国来喊冤，变成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呢，这几位中国访民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焦点。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凸显的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维权人士受到打压，然后像这些个我们不久前还看到有这个有维权的这个农民在自己家中被活活烧死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人间惨剧吧。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观感上来讲，我对这些访民这个也是寄予深切的这种同情。而且呢，我注意到啊，习近平先生可能他也希望扮演一种传统的明君角色，所以他还派这个工作人员出来这个接了这个状纸。据说呢，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就是这些个访民是他们这个地区的这个官员现在就非常紧张，因为这个上头已经查问下来了，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儿。所以呢，对于一些小官员、小官僚们来说啊，小贪官们来说，可能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呢，这个并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我们看，就是奥巴马总统在这个联合记者会上所谈到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些人权状况，包括维权人士、包括律师等等这些被扣押的事件，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国内的报道中都没有看到。我们是从美国大使馆、美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上才看到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个讲话的全文。所以呢，这个问题就看来实际上中国还是在这个问题上遮遮掩掩，但是呢越是遮掩，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了，我觉得这个越没有面子。
嗯，
所以这次上我觉得失分很多。那么至于西藏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政府啊，或者中共执政党，他们这几十年来一贯实行的这种民族政策到现在丝毫没有做任何调整，这本身就是非常僵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应该很早就有所反省有所调整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嗯，好，谢
谢
加利凡先生。接下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有什么评论。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对这个习大帝访美啊，我有三点感触。第一，我访问了周围的十名以上的村民，没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访美。第二，习在美的车队被在美的访民拦住。我8964之后啊，我的编制和职务就被当时的单位的史书记的女儿占有了，至今开了10次庭了，仍没解决，至今没有养老费，我坐牢期间5万多元的住疗治疗费，无法偿还， 但是希望还有，因为他开了十次庭呢，有五次是发回重审。第三，习大帝啊，在联合国主持妇女大会，但是刚才我看到一个信息，西安的网友，一个大学的女教师叫做吴眠的，被校党委开除了。对于习大帝访美呢，我同意希拉里的评价，厚颜无耻。但是希望在于呢，希望习大帝呢要支持，支持而后勇。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纽约的何斌先生，请你来谈一谈总体的对习近平这次访美的印象，以及今后两国关系会朝什么样的方向的发展，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两个国家啊，这个这等关系跟我们传统所理解的两个国家的关系啊，有根本上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交关系无非不是几种，第一种是盟友关系，第二种是以前传统上出现的就是冷战关系，之前还出现这个有战争行为的热战。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面是本质上有冲突的，但是在经济上，在民间上有非常广泛的这种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呢，又不是美国政府、行政当局或者是美国国会能够控制的。那么你比如说美国的商人，他只要遵守美国的这个基本上的法律，他要到中国去经商，那是美国行政当局是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中国到美国来投资，除非某一些特别的这个领域啊，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是怎么样，它是非常便利的，它不会跟其他的国家有它不太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使中美关系的诚信是它非常的一等复杂性，就是它是一等不冷不热啊，真正式的讲，你要热到什么程度非常难，因为它不是一等盟友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面有根本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全球方面呢，它有很多根本上的利益的这个对抗和摩擦，但是呢，它又不得不呢进行一些合作，而这些合作呢又是符合这个双方利益的，所以这样一等关系，中国把它命名为叫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说你美国还是这个坚持你的这个人权，坚持你的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那我呢就是一个低人权，我不讲究人权，我是以经济发展为这个优先的顺序啊，然后人权对我来讲呢，就是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啊，我也不给予老百姓选择的这个官员的权利，选择领导人的权利，选举的权利，司法也不是独立的，言论自由也不是开放的。但是呢，这样一等关系呢，这个美国很起因是没有承认啊，在这一次的访问中间，完全没有这个得到奥巴马的这个复印。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种现象，中国的媒体在列出这个习近平访美清单里面，居然把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列为了第一个要项啊，第一个要项就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好像呢奥巴马已经同意了。这样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看到领导人在外交上很荒唐啊，这个习近平犯很多错误，很多基本上的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已经批评过他，比如说他跑到这个美国来大讲他读了一些什么书，这都是一些荒唐的笑话。那么这种笑话的出现，与其说是习近平的无知，还不如说那些那些幕僚啊，或者是他的手下的故意去误导他。所以我们说习近平可能就是整天看了一个内参了，看了这个内部的报告，实际上看的是一个丰田时报，就是这个袁世凯家儿子啊，为了误导他的这个父亲呢、去当皇帝啊，搞的这么一份假的报纸。但是我后来看一下，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其实都是在看丰田时报啊，因为中国媒体所报道的习近平访美和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习近平的访美，那是完全两码事啊，完全两码事。那么至少最根本的一个分歧就在新型大国关系，是国际舆论媒体根本就没有报道或者很少报道的一个所谓达成共识。而奥巴马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啊，或者他的讲话呼应了这个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不认为奥巴马对这个中美关系已经有非常清醒的这个认识啊，有非常清醒的这个战略意图，但他至少有一点，他是坚守了底线，那就是美国不可能把一个啊这个跟他的价值观、跟他的国际和平的 这种观念和理性的这个义务相冲突的国家并能认可它是一种新兴大国关系，
是
那这个他坚守住了。那么这个东西坚守住了，但是在中国的媒体里面好像是奥巴马已经同意了啊，而且支持了，而且复印了，这样一等报道无尽是掩盖了事实本真相，扭曲了啊这一次习近平的访美，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错乱的一等啊管道，一个轨道，就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中美关系的基本的资讯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话，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发展和现在存在的问题的判断就会出现错乱啊。当然这个是中国的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走不出来的一个死胡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个麻烦很多、问题很多、冲突很多，随时有可能会产生根本性逆转的这么一种关系，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进入一个稳定的、可以确定的一个基础，没有。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双方都想不清楚，奥巴马没有想清楚，习近平也没有想清楚。习近平当然想清楚了，就是说啊，我搞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大家不接受，对方不接受，那等于你想也没用。
好的。好，关于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讨论。